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感谢主的话语。
今天何广明牧师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见古知今。
弟兄姐妹们平安。如果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哈，在各位的印象当中，美国这个好莱坞这个很有名的这种拍电影的地方，他们取材圣经，假如拍的圣经故事的电影，大家印象中拍过圣经主题最多的故事会是 哪一个故事呢？过红海哈呀，在我印象中，好莱坞拍的电影跟圣经有关的故事大概就是两个，一个就是耶稣跟耶稣的生平、十字架、受死、复活有关，另外一个就是过红海。我印象中在应该说出埃及记了，出埃及记在好莱坞是非常这一个热门的好的一个这一个影片，去年就曾经有一部了哈，不过去年拍的这个把圣经故事有稍微做了一点这个调整，他把它当作一种故事的方法来取材。我记得常常我应该这样讲，在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哈，我们常会鼓励那个刚刚信主弟兄姐妹，他们说读圣经，哎呀读不懂。我说那这样子吧，先从新约圣经读起，就新约圣经至少读完两遍之后再去读旧约。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我相信对大部分弟兄姐妹来说，读旧约真的是有一点困难，有一点困难。因为旧约圣经记载着，如果我们先不管创世纪讲到宇宙万物的由来这一部分，从那个后面之后，我们看见圣经，旧约圣经主要讲的是犹太人的历史，就是犹太这个民族怎么来的，他们怎么会现在在现在的以色列这个国土上，到底这个国土巴勒斯坦说是他们的，以色列说是他们的，到底这个土地是属于谁的。当然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记载了许许多多这一些的历史，所以对很多现在特别我们华人，我们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他也不 我们跟他们在血缘上，在这个文化上、历史上都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读到他们的这个所以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就觉得不知道旧约圣经到底在讲什么，不晓得旧约圣经的意义跟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今天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保罗替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析哈。他先从旧约圣经讲起，然后说这些故事呢，其实是我们现在人的见解，就是要从他们的经历当中学会一些教训，免得他们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今天依然发生在我们当中，或者说他们发生当中的那些故事当中，神对他们的启示管教，那今天也同样，神也同样的透过这些事情来提醒我们，免得我们犯了同样的错误。在我们刚刚罗密姐妹带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是可以这样看得出来的。不过我们先来回想一下，到底出埃及记里面讲了什么样的事情。 通常在好莱坞拍的出埃及记或者说过红海的影片电影里面，通常大概过完红海电影就结束了，我印象中大概就是这样，因为过红海是一个高潮嘛，我们看见这个摩西把这个杖一举起来，哇，红海就分开了，哇，多壮观的场面呢、啊！犹太人从当中哈、啊，从旱地上这样过去，等到以色列啊，不是等到埃及追兵来的时候啊，那个水又淹没回来，把这个埃及啊、法老王啊，把这个军兵啊，全部淹没在海里，哇，看得很兴奋哈、啊。大概故事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出埃及记并没有结束在这里，其实出埃及的故事在这个之后还有更长远的或者更深的一个含义在背后。如果我们回到出埃及记、民数记来看的话，过了红海犹太人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经过了三个月，我们不晓得当时犹太人到底有多少人出埃及，圣经只说光男人和男丁就有60万，男丁60万，我们一家算不要算两口，不要算四口了，我们算三口好了，其实三口可能不止，古代人应该生的更多了哈。一家三口的话，60万男丁60万，你乘以三就是180万，所以有人说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可能有200万的人口哈。我想请弟兄姐妹想想看，假如今天你是那个领队哈，你带一团旅行团去旅游，这团旅行团有200万人，那个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哈？我们常在机场上看见有人领队拿着一个小旗子，哎，走这边，走这边，你看那个队伍拉得好长哈，前面走了，等到走到后面的时候，都隔了几分钟。那200万人起行的话，前面人踏第一步，后面最后一个人踏出那一步的时候，不知道隔了几个小时了哈。所以当犹太人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在西乃半岛，经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他们到了西乃山的山脚下。之后神呼召摩西到山上去，在山上大概有40天之久的时间，而这个40天、底下的人等啊等啊等，哎，怎么摩西还没有下来，已经15天了，哎，想20天了，30天了，哎，摩西还没下来，所以底下人就开始慌张，哎，是不是摩西死在山上了，哎，到底后面怎么办，我们的首领不见了。所以圣经记载他们就去找亚伦，摩西的哥哥，结果他们就制造了一条、就 一个金牛犊，不一条，应该是一个，一个金牛犊出来，就开始说、这个金牛犊就是、带他们出埃及的神。当然这个时候上帝 在西乃山上知道这个事情，就叫这个摩西说，你回去吧、你的百姓在底下已经开始起来吃喝、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已经开始在敬拜假神了、所以这个刚刚提到敬拜假神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之后他们到了这个迦南美地的边界，派了40探子进去、派了12个探子进去，这一个看看迦南美地的情形。回来之后只有2个探子说，走吧，这个上 这块是美地，牛奶与蜜之地，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另外10个人说，不行，他们的人太强大了，我们进去是送死，就开始抱怨上帝，难道我们死在埃及不好吗、为什么要叫我们死在这里、就开始对上帝抱怨。当然后来我们知道上帝就说，那既然这样，他们因为他们在迦南美地窥探了40天，所以上帝说这样一天抵一年，所以犹太人就在旷野里面绕了40年，本来马上可以进迦南美地的，绕了40年才进去。而在圣经记载这40年当中，犹太人继续、抱怨抱怨神，到了一个地方没有水喝，其实沙漠里面本来就没有水喝的，就跟神抱怨、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有黄瓜可以吃，有好东西可以吃，来到这里没有东西可以吃，又没有水喝，就跟上帝抱怨。那上帝后来就赐叫从磐石里面出水，叫摩西击打磐石，磐石流出水来，然后 就吩咐，就开始第二每天早上太阳出来之前，在野地之上就有玛纳，就有玛纳，让犹太人去捡拾玛纳，成为他们每一天的食物，成为每天食物。后来有时候犹太人抱怨说，我们没有肉吃，上帝就火大了，说好吧，我吩咐鹌鹑从这个天边飞来，叫他们吃到的连那个肉在牙齿缝里面都要这个、长蛆，就说吃到这个已经你吃不完。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出埃及记里面，犹太人似乎一直在抱怨，抱怨上帝对他们不好，看不到上帝的时候就造一个金牛犊去祭拜偶像， 每次读旧约圣经或者说出埃及记这一段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在想假如是我的话， 我会像这些犹太人这样吗？我的意思是说，我看见在埃及地上帝施行了十个大灾难，犹太人都没有损伤，而埃及人是哀鸿遍野。而当我们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哇，那个我们的领队把杖一举起来，红海就分开，哇，这个上帝太伟大太厉害了。我在想，我如果我们刚刚见识过这么大的神迹奇事的话，我相信我们在神面前应该很敬畏的，对不对？哇，这个上帝太厉害了，哎，我还是我们应该 要对这个上帝有信心。可是为什么才三个月的时间，他们在西乃山底下就开始制造金牛犊呢？为什么隔了一段时间就跟上帝抱怨呢？到底他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这常常是我在想的一个事情。不过在我们回答这个事情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保罗怎么去解释出埃及记当中许许多多这个事件呢？他在这里说，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们的祖宗从前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哇，我们现在教会一个人要成为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是他必须接受洗礼，对不对？那我们常常想一个问题，哇，那犹太人有接受洗礼吗？犹太人没有接受洗礼呢？哎，保罗在这里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其实他们在云中，因为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在沙漠里面或者旷野的经验哈，在旷野里面东南西北一看，每个地方景色都一样，到底红海在哪里啊？迦南美地在哪一个方向啊？我该往哪里走啊？认不出来的。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圣经记载在白天上帝用云柱，晚上用火柱在前面带队，以色列人就跟着他们在云柱火柱在后面走。过红海我们刚刚已经提过，所以保罗就拿这两个例子来说，他们在云中在红海过红海的时候，其实就象征着今天基督徒的受洗，或者说今天我们的受洗就好像犹太人过红海那样的一个经历，那样的一个经历。因为受洗我们加入了神的大家庭，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犹太人被神拣选经过了云中海中也成为神的儿女，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到了旷野的时候我们刚刚讲了玛纳，保罗把它解释成其实是神赐给他们属灵的粮食，就是我们今天的圣经啊。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每一天要读圣经，就好像每一天犹太人去解玛纳一样，这是灵粮。再来灵磐石，讲到磐石出水这个事情其实很有意思啊。我们来设身处地想一下，上帝跟摩西说你击打磐石叫磐石出水，如果我是摩西啊，东看看西看看，哇，旷野耶，到处都是石头耶，请问我要打哪一块石头？我不知道，读圣经要很有意思，要设身处地想一想很有意思。摩西说那我要打哪一块石头呢？这遍地上可能有几百颗上千颗石头，打哪一颗石头呢？其实原文圣经的记载，那个磐石是单数不是复数，也就是上帝说击打那一块磐石，那一块磐石。所以对摩西来说他很清楚，就是那一块磐石。所以当摩西去击打那一块磐石的时候，水就从当中流出来。所以保罗就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其实那个磐石就是象征着耶稣基督，好像耶稣今天在我们的新约圣经里面上耶稣有永流的活水从他的腹中要从我们的腹中要永流出来。所以这个是保罗把新约圣经跟旧约圣经所做的一个参照。原来旧约圣经许许多多地方是预表着新约当中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去读旧约的时候，要从新约的角度去看旧约，就更能够体会旧约圣经到底是什么含义。所以讲到这里，我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当你开始去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要从这一个角度去思想，原来旧约圣经很多地方是一个预表着新约当中要发生的事件，所以你要戴起新约圣经的眼镜来看旧约。哦，原来出埃及记就是象征着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有一天我们要到新天新地去，那今天我们还在旷野漂流。其实出埃及就是这样的一个预表，它是预表今天我们每一个信徒 好，我们回来刚刚那个问题，为什么犹太人才刚刚出埃及没有太久的时间，见识过伟大的神迹奇事，却很快的又去拜偶像了呢？我想大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曾经碰过一个弟兄，这个既然是弟兄代表他受洗了，他已经信了主了，来到教会也有一段时间，不过不是太长了，当然因为刚刚信主。在聊天或者谈事情的时候，他是一个生意人，说今天我办公室要这一个、要整修我的办公室，我说好啊，那整修办公室很好啊，那你有什么打算呢？他说我先看看风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这个生意人讲的话哈。我们知道很多做生意的人迷信，他觉得好像风水能够帮助他怎么样，好像这个桌子朝什么方位就会怎么样，什么东西朝什么方位就会怎么样。可是不信主的人这样去想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他没有一个更高的领袖在带领他。可是当一个人信了主之后，我们知道不会因为我的桌子朝着某一个方向我的生意就特别好的，如果这样那全世界每个生意人都朝着那个方向了，那大家一样啊，那还是同公平竞争的，对不对？所以不可能，应该这样讲。 我信主以前我就问这个好问题，如果我的桌子对着某一个方向我的生意就会好的话，如果是西方人他会去研究这个背后有什么科学原理在背后，为什么我对着窗对着某一个方向我的生意就会好起来，后面一定会有一个规律在背后，对不对？华人向来不去讨论这个规律，只要这个东西对我好就好了，有没有规律不重要，而且最好别人不要知道这个规律，只有我知道。你看看风水是不是这个意思，最好别人不知道只有我知道。圣经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些事情不重要的，到底是谁在掌管我们的人生，对不对？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他应该要能够知道不是因为他的窗、他的桌子朝着哪一个方位他的生意会最好，而是要知道谁在掌管他的生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嘛。那 对基督徒而言，我们都知道是神在掌管我们的生命，对不对？那我在讲到这个弟兄的意思是说，你会发现他信主一段时间了，当然他圣经可能还不是很熟，对信仰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当他在做一件决定的时候，他马上就把他过去在世界当中的那个认知那个价值观就马上就运用在他当下要做的决定之上。也就是他第一个考虑到的不是圣经的教导或者上帝的教训是什么，而是他过去的经验到底怎么样来支配他。所以同样的原理，我就想到会不会在埃及、在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同样的情形，当他发现摩西上山这么久没有下来，那到底是谁带我们出埃及的呢？马上他原来在埃及生活当中那么几百年的那一个生活习惯价值观，马上就影响了他们做这个、判断的这样做决定这样的一个判断，他就把过去的想法就运用在他当下的这一个决定里面，所以他们就马上造了一个偶像。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会发现我们可以带领一个人他的身体离开埃及，但是不代表他的心离开了埃及，他的思想可能还停留在他原来的那个价值观原来的社会之中。所以同样的在今天，所以保罗后面就提到今天我们信了主的人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形呢？今天我们信了主之后，照道理说我们应该心是意念转换一心，对不对？我们要从上帝的眼光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待人生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我必须说，因为我们过去在社会当中从小到大那一些思想教育在我们的身上已经可以说相当程度的根深蒂固了，所以当我们信，即便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面临到一个挑战一个困难或者一切世界要做决定的时候，常常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圣经的教导，想到是我过去怎么做，所以马上我就按照过去的经验就来做现在的事情。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危险的，是很危险的，因为我们并没有让圣经的教导或者说圣灵来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而是让我们过去的经验，当然过去的经验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是违反圣经的，但是至少我们要先问一件事情，到底圣经的教导是什么，而把过去的经验摆在第二位，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在05年的时候曾经去过以色列，我希望我这一生要是还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还能够再去至少一次。我想对一个基督徒而言，去以色列去耶路撒冷，有时候是真的有一种心里说不出来的一种兴奋的感觉。你去摸过耶稣曾经摸过的东西，去走过耶稣曾经走过的道路，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的强烈。我到现在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我们一团大概反正一辆游览车了，我忘了多少人，大概40个人上上下下，就是一辆游览车。我们住在游览车里面，那个车子走在沙漠之中，就是以色列的南边犹大的沙漠之地，就是埃及就是犹太人他们出埃及在那边绕了40年的差不多那些地方，在高速公路上奔驰，车子里面开着很强的冷气，很舒服。可是你看看外面呢，一望无际就是黄沙，或者就是石头，不一定是非洲那种沙漠，就是荒凉之地，石头高高低低，有山，也都是全部一种颜色。我身上是没有外面的温，不知道外面温度，但是按照经验来说，我知道外面的温度大概白天都在45度左右，每一天都在45度左右。太阳一下山，马上温度大概降到20度以下，到了晚上可能10度左右。因为沙漠地方嘛，它不会存留热度，所以晚上冷得要命，白天是热得要命。我就在想，这些犹太人出埃及40年在旷野当中过的日子就是这样啊。我们在墨尔本天气也常常是忽冷忽热，前一阵子热到40几度不行，前两天我家里还开暖气，哇，这个怎么早上起来还不到20度还开暖气。而且不论怎么样，我们只是偶尔一两天而已啦。想想看，埃及人200万人在旷野当中，哇，每一天要是走路的话，顶个大太阳45度，哇，我想要不抱怨也还挺难的。大家懂我的意思吗？要不抱怨还真的挺难的。哇呀，这个热得不得了，哇，这怎么办呢？其实人难免会有抱怨，其实摩西也曾经抱怨过啊。你说摩西有跟上帝抱怨的，可这里说不是说不要抱怨吗？不过我会发现摩西的抱怨跟一般犹太人的抱怨有点不太一样。一般人的抱怨是在试探神，就是说他的出发点他是在责怪神，责怪神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出埃及，我们在埃及生活得好好的，我们在埃及有吃有喝，虽然当奴隶当二等公民，可是至少有吃有喝，来到这里虽然是一等公民了，可是哇，每天忍受这个受不了。可是摩西的抱怨是什么呢？摩西的抱怨说，主啊，你呼召我带领这些人离开埃及，这个担子太重，我承担不起。你会发现摩西也有抱怨，摩西抱怨说，主啊，你为什么选我呢？为什么我要来带领这200万人呢？他们又不是我生的，对不对？主啊，为什么你要召叫我来做这些事情呢？所以摩西因为承担不起那个压力，你想看200万人，哇，那个压力是很大的，他说我承担不起。所以摩西的抱怨是他是觉得自己能力不够，而其他人的抱怨是觉得上帝你不好。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其实抱怨有两种抱怨，一种抱怨是责怪别人，一种抱怨是把自己内心的感受能够讲出来。其实这种抱怨是不一样的，上帝分得出来的，上帝分得出来的。所以这保罗到这里就讲到后面，既然这些事情成为我们的见解，那今天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该怎么样去奔跑呢？我不知道各位信耶稣之后成为上帝的儿女，各位的属灵生活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碰过许许多的挑战、试炼或者不愉快，到一个程度，主啊，我会跟上帝说，主啊，为什么这个事情要发生在我的身上？主啊，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追求主、爱主的人，在我们的属灵道路当中，你一定会碰到这样一个情况，就好像犹太人在旷野一样。也许今天我们顶的不是40度的大太阳，但是我们顶的可是内心的一种不理解，主啊，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事情？主啊，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不是那样？我们心里有许许多多对主的一些不能够明白跟体会的地方，或者我们的生命当中还有许多的挑战困难在里面，好像在旷野里面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第13节， 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叫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承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忍受得住哦，不是开一条路让你们完全不要忍受，事情就解决了，是忍受得住。原来我们在属灵的道路当中，我们会有许多的艰难，会有许多的挑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在我们身上。难免我们心里会觉得说，哎呀主啊，有人跟我说我不信耶稣的时候都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们真的不太明白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但是保罗这里给我们一个应许，说神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路，而且这个试探是我们承受得住的，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能力。出埃及记里面，后来当然进到迦南美地的时候，两百万人出埃及，最后那一代的人，应该说18岁以上的人，只有2个人进到了迦南美地去，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迦勒。迦勒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物，因为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特别上帝称赞迦勒，为什么迦勒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去。他说迦勒他专心一意的跟从我，专一的跟从，就是他没有二意，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上帝所讲的话。好比我们刚刚谈到带生的12个探子之一，到了迦南美地，看到敌人，看到当地的人很非常高大，他觉得没有问题，他们很高大，我们的神比他更大，这样回来说我们绝对可以打赢他们的。所以我发现迦勒有一个心智，他看任何事情他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事情，不论在再大的困难当中，他相信上帝一定有最美好的应许，而且他相信上帝一定知道上帝在做什么，虽然我不明白，上帝一定明白。其实我喜欢把自己放在圣经 的角色里面来思想这些事情。我在想假如我是迦勒，我们回到我们窥探完回来之后，说我们一定可以打赢，结果大部分犹太人说不行，我们不能打赢，我们一定会输的。就后来就上帝就管教这一批人在旷野漂流40年。我在想假如我是迦勒的话，我心里可能会有个抱怨，跟上帝有个抱怨，说主啊，我真倒霉，我跟这些人混在一起，我是要进去，他们不要进去，为什么 我得跟他们一起漂流40年呢？ 你懂我的意思吗？可是圣经没有说迦勒有任何的抱怨哦，他不但没有说迦勒任何抱怨，迦勒当他进到迦南美地，他怎么说呢？他说40年前我的力气如何，今天一样我的力气如何。哇，他很有信心哦。他进到迦南美地，因为还要跟当地人征战嘛，他说我过去前面40年我的力量如何，今天我的力量照样如何。你会发现哪怕他不明白，或他当他觉得他被不公平待遇的时候，他在上帝面前没有一个抱怨的态度，他反而还是用积极的态度，上帝反正你做决定，我顺服你，虽然我不明白，但是我遵从你的命令。哇，我想这个在新约来看叫什么？这个叫信心，这个叫信心。因为我不明白，可是我知道你是那位掌管万物的主，因此我就信靠你，我就相信你，反正我顺服你的带领。所以难怪迦勒在约书亚记里面被上帝如此的称赞，说他专一跟从，他没有跟从过任何其他的对象，因为他专一跟从神。所以同样的，在新约里面圣经告诉我们，最讨神喜悦的事情是什么？是信。人非有信不能到神的面前。所以信，信任上帝，不是相信上帝哦。其实相信上帝并不困难的，你只要从很多的例证来稍微讨论分析一下，相信上帝从来不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无神论其实很难相信，你要去证明一个没有上帝其实是很难的，可是要推论有上帝其实并不是太困难，其实看你要不要相信或者接受而已。不过相信上帝不难，可是信任上帝 特别当我们信主之后，在我们人生漫长的脚步当中，我们发现生命当中许多我们不能够体会，不能够明白，或者跟我期待不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能够信任上帝，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信心，这个才叫做 最大的信心，就在这里。不过我觉得保罗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跟提醒，他说上帝给我们所能够的都是我们能够承受的，所以这句话代表说，如果真的有一件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代表那件事情一定是我能够承受的，而且总要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忍受得住，叫我们忍受得住。我觉得这个是莫大的一个安慰，一个莫大的安慰。在困难当中，我知道我的主依然掌权，我知道我的主他能够带领我经过这一切的困难，终究有一天我们会进到迦南美地，进到新天新地的。我觉得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莫大的一个保障，在困难当中我们不要灰心，虽然我们会有疑惑，虽然我们会有甚至于抱怨，但是我们的神知道，我们的神总会给我们一条出路，让我们终究有一天能够进到迦南美地。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觉得在末后的世代，我觉得基督徒的挑战会越来越厉害。什么意思呢？我记得在2010年的时候，我就曾经有一篇的讲道，是关于我个人认为，其实或者说很多牧者的认为，在现代的世代，似乎圣经提到启示录当中许多末日的景象已经逐渐逐渐的呈现，所以今年我们会查启示录，所以这里我要先做一个广告，鼓励弟兄姐妹，我们2月13号开始恢复查经，不过那个之前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先开始去读启示录，不过我保证你会读不懂，你读懂的话请来教我一下，我保证你会读不懂，读不懂没有关系，我们就一起来查考里面到底哪些部分是我们可以明白跟体会的，我们把读懂的部分能够把它运用出来，读不懂的我们再慢慢的来学习。很多牧者都觉得现今世界的发展好像就好像末日的耶稣基督再来之前要来那个光景是很接近的，如果真的是这样，当然 我不敢保证，因为上那个日子在神的手里，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圣经预言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将会是撒旦最猖狂的时候，就是撒旦在地上的势力将是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境界，当撒旦的权势力量起来的时候，遭受逼迫最大的就会是教会，因为撒旦就是要攻击神的儿女，就会是教会。所以越到末日的时候，基督徒面临的挑战会是越多的，基督徒面临的挑战会是越多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更需要从神那里，从圣经那里来支取力量，我们更需要在这个时候站立的稳，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神给我们格外的力量来帮助我们来度过这一些困难，好叫我们在这些困难之后终究有一天能够进到新天新地里面来见到耶稣的面。我觉得圣经在路加福音有一句话说，当那一日，那一日指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昂首挺胸，代表在那日之前我们都得垂头丧气，有点这种感觉，到那一天你就昂首挺胸，你看我的主来了。我想那一天在信仰道路当中，你越觉得辛苦的人，你会越盼望那一天来的，你越吃过苦头，在沙漠里面的苦难的时候，你会越知道当那一天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多骄傲，你会多不能又骄傲，你会多兴奋，引以为傲，不应该说骄傲，应该多引以为傲，我所信的主他终于来了。我想这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段经文提醒我们，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既然信了主，我们归于耶稣的名下，求上帝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各样的困难当中能够坚定我们的信心，直到那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为止。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谢谢你拣选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来经历出埃及的这样的事件，祝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样的炎热的 沙漠当中，主帮助我们专一的来跟从你，不是把我们过去在社会当中的习惯带到信仰里面来，乃是用主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求主愿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越来越长大，让我们学习用主你的话语，用你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人生，来看待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愿圣灵托住我们每一位，主啊，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为止。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